们经过上半年，从一月份到七月份，一直都在讲何西阿书，对吧？今天我们转了一个方向，今天的经文呢是在约珥书，所以我们来阅读约珥书第一章，从第一节读到二十节。约珥书第一节，第一章，第一节到二十节。好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来听我来聆听神的话。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披图尔的儿子约珥，老年人啊，当听我的话，国中的居民啊，都要侧耳而听，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，曾有这样的事吗？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，子传于孙，孙传于后代，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，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，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。醉酒的人啊，要清醒哭泣，好酒的人啊，都要为甜酒哀号，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。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，侵犯我的地，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，大牙如母狮的大牙，他毁坏我的葡萄树，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，剥尽而丢弃，使枝条露白。我的民啊，你当哀号，像处女腰束麻布，为幼年的丈夫哀号。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，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，田荒凉，地悲哀，因为五谷毁坏，新酒干竭，油也缺乏。农夫啊，你们要惭愧，修葡萄园的，你们要哀号，因为大麦、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，葡萄树枯干，无花果树衰残，石榴树、棕树、苹果树，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，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。祭司啊，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，侍奉祭坛的，你们要哀号，侍奉我神的，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，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，宣告筵素会，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，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，向耶和华哀求。哀哉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这日来到，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。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？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殿中止息了吗？谷种在土块下朽烂，仓也荒凉，岭也破坏，因为五谷枯干了。牲畜哀鸣，牛群混乱，因为无草，羊群也受了困苦。耶和华，我向你求告，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，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，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，因为溪水干涸，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恩主，当你的话语被传讲的时候，恳求神你自己的圣灵工作，主啊，你的圣灵透过神你的话语刺入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看到神你自己真理的宝贵，也恳求主你自己的圣灵督促我们，使我们再次来到神人的面前来悔改。恳求你帮助我们啊，所聆听的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，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真理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那今天我们来读约珥书的时候，我就想起在主日学的时候，我们小时候就谈到埃及的石灾。我想大家都对埃及的石灾有一定的了解，对不对？那我印象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呢，除了是杀长子，就是在第十灾哦，杀长子这个灾害以外，另外一个灾害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蝗虫的灾。啊，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呢？因为我小时候是很怕虫子的，我知道当中有一些是很怕虫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看到哇，这些蝗虫啊，圣经里面描述这蝗虫多到连地都看不到的时候，哇，我很想象的时候就很恐怖，因为这么多的虫子哦。 啊，没有想象那个蝗虫的摧毁力有多大。啊，以前呢只是在脑子里面想象，那最近呢，如果我们看纪录片，就是 BBC 拍的那个 Planet Earth， Planet Earth 2呢，水准是蛮高的，所以他就在最近2013年的时候就记录了在马达加斯加最近一次的这个蝗灾。哇，当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呢，真的是让我心惊胆跳。一开始这些蝗虫是他们通常是大雨过后嘛，因为马达加斯加很多地方是沙漠，那大雨过后呢，那沙漠就长出很多嫩叶很多草，那之后呢很多蝗虫就开始出来。那一开始的时候是只会跳的，对不对？小小只只会跳，那就吃很多。那后来他们就长出翅膀，一长出翅膀来的时候就非常恐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从这一边飞到另一边，所以它从岛的一边飞到另一边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把所有绿色的植物都烧得一干二净。所以当然最后他们都完全都会灭亡，因为没有食物吃了。但是那个画面是非常恐怖的，那画面就是当那个蝗虫从一边飞到另外一边的时候，就代表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破产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来讲这个月儿啊，来讲这个蝗灾呢？因为今天月儿书描述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蝗虫的灾难。今天的经文就在描述这个蝗灾的情况。那这个经文跟出埃及记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在出埃及记，这个蝗灾是降临在埃及人的身上，但是在这里，这个蝗灾是降临在神的子民，是神自己来审判他的子民。那这蝗灾在什么时候发生呢？其实我们实际上也很不清楚，很难了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珥书里面不像其他的先知书，其他的先知书当他们写的时候都说，哦，我们在哪一个王朝的年间，我们就把这个书写下来。那约珥书里面没有记载，如果你看从第一章到第三章，你不会看到任何哪一个王朝的这个王朝，没有提到任何王朝，或者没有提到任何实际历史的事件。所以甚至这本书在几时写成，学者们都在辩论，那我们也不是很清楚。但是从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读的就是在以色列当中，在犹大当中仍然有祭司，有圣殿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要求那些祭司来悔改。而且2章7到9节，如果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其实还有城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还要爬墙。所以我们可以大概了解，可能这本书呢有城墙还有祭司，可能是在犹大王朝末，就是当他们要被巴比伦被掳的时候，这个时段写的。约珥就在这个时段写了这本书。那我们这里就很自然地问一个问题，既然约珥写这本书就是在王朝末，那就是说巴比伦人很快就要来侵略了，那书里的蝗虫是不是意义指着这个巴比伦人呢？是不是其实没有这个蝗灾，不过只是指着巴比伦人要来的这个预言呢？我想我们的答案是 yes and no， 很多的答案都是 yes and no， 对不对？那为什么 yes 呢？因为我想当约珥来描述这个蝗灾的时候是非常治愈性的描述。你看到那个葡萄树没有皮了，那看到这个大麦小麦全部的庄稼都灭绝了，这些都是很实际蝗灾的这个情况。所以我想蝗灾真的是在他的那个时候，在约珥的时候真的经历了这个蝗灾。但是呢，约珥透过这个蝗灾，他看到将要来临的审判，他看到后面巴比伦人马上就要来侵略以色列。所以你会读到1章6节，这里说有一对蝗虫，华文里面说有一对蝗虫，其实括号里面说原文作民，有一对民。2章2节也说有一对民，所以他看到的是后面还有审判。啊，这审判呢就贯穿着整本约珥书，它形成一个很重要的词汇，这个词汇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约珥书第一章当中，我们看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所以我们应当悔改。 那这个先知呼吁以色列人的悔改，其实今天也是对我们呼吁，呼吁我们悔改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就要来看啊这段经文。首先，我们要来了解整个耶和华的日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如果我们看约珥书的话，第一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非常的简介，没有多少的资料。那约珥就是毗荼儿的儿子，毗荼儿是谁我们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他就很简介的介绍啊，这本书是约珥写的。那第二节呢，就介绍这个书的目的。那书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国中的居民聆听，聆听了以后要把它传递给下一代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字，它重复了四次，在华文圣经当中可能没那么明显，就是说你们要传这事于传于子，子传于孙，孙传于后代。那如果你看英文呢，就是你们要把这事传于你们的儿子，他们儿子要传给他们的儿子，那个他们的儿子要传给他们的儿子，然后他们的儿子要传于后代。所以这个子儿子这个字呢，重复了四次。他强调这个传递的方式是很完全的。那我们昨天在这个训练主日学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上帝的方式呢是要他们一代传一代，上帝的美德、上帝的大能是要一代传于一代。从诗篇第78篇我们去看的时候，我们要传扬上帝的美德是从一代传到下一代。但是在这里，先知要他们传递什么？先知要他们传递审判的日子临近了。不单单是神的工作，不单单是神的美意，但是在这里约珥书特地当中，我们看到先知要他们传递一件事情，就是审判的日子临近了。我们看到什么呢？荒灾来到以色列。第四节里面，茧虫、蝗虫、男子、马杂，哇，先知用了四个同义词。其实这个四个字都是在描述蝗虫，而不是说哦，有一只这个是马杂，那比较大一点是蝗虫，还是比较有翅膀的，是不是的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先知用这四个字的意思呢，就是要传递跟这个四个字前面四个子，然后现在四个同义词，要传递这个毁灭是完全性的毁灭，是马杂过后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可能我们比较创意的，我们可能会想，哎呀，这个字是不是像爱斯基摩人？你懂爱斯基摩人描写雪哈？有50个词，我们中文里面可能只有，我知道的，我中文不是很好，那么可能下雪、冰，然后霜，然后雪花，然后大概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个字可以描写雪了。爱斯基摩人的语言里面有50个字，然后可以描写不同各样不同的雪。那是不是以色列人在这里有很多个字可以描写蝗虫呢？其实不是的，先知是特地去选那些非常罕用的一些字眼来描述整个荒灾，是非常非常的彻底。所以当马杂过后呢，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这个国家就基本上是破产。所以耶珥书里面这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审判。当你看到第15节到第18节的时候，15节说，哀哉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这日来到，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。当这个毁灭来到的时候，欢喜止息，粮食断绝，五谷荒凉，牲畜困苦，整个经济垮了。而且先知正预言，在那一天当以色列完全荒凉的时候，是神来审判他们。所以所谓的第一波在先知有生之年，就是这个荒灾。这个荒灾代表的就是后面还有更大的灾难。虽然这个荒灾非常的凄凉，非常的凄惨，但是先知说，你知道吗，后面会更惨。为什么？因为巴比伦人马上就要来了，巴比伦人来了以后，你们就要被掳。所以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一直重复。第二章我们也看到耶和华的日子重复，上帝的审判将要来到。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。那既然以色列人已经被掳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也知道在586BC、以色列人已经被巴比伦被掳去了，也已经回归了。那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那耶和华的日子竟然在以前已经应验了，那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关键就在于明白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从整本圣经里面来看 这个词句，你会发现到耶和华的日子不单单只是在旧约里面出现，但是在新约里面也出现了。在哪里呢？彼得用了这个词句，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他说，但主的日子，在希腊文里面主的日子跟希伯来文耶和华的日子是同一个词汇。那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，保罗也用了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五章，在哥林多前书五章，那个人犯罪的人，你要把他交于撒旦，为什么？因为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，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可以得救。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什么呢？是的，先知确实在以色列的时候预言这个审判，但是这个审判不单单只是涉及以色列人而已，因为这个审判在使徒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个审判，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将来的事，是指向最终极的审判，是主再来的日子。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去了解的话，那耶和华的日子跟我们就有很密切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都在等待，我们现在都在等待耶和华的日子临近。而我们是否有领悟到，其实我们的人生，不管你是信徒或者是非信徒，我们都在等待，其实宇宙万物都在等待。而且你对前面的期待，你对前面的盼望，我们对人生前面的目标，其实就成为我们今生现在活着的这个动力。你想一下，小时候可能你的愿望是我要赚很多钱，对不对？我要赚很多钱，我要出人头地，那你就形成现在的一种动力。我现在努力，为什么我现在努力呢？因为我以后要出人头地，然后以后要赚很多钱，那就成为我们现在的一种动力。所以我们对未来，我们对前面的一种盼望呢，就很直接的影响我们现在活在的这个目标，这个动力。那有些人说，是的，我们过去的事情可能过去的事情影响我们现在如何生活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可能过去被虐待了，所以他现在生活不一样。但是其实过去所影响的，其实也形成我们对以后一种期待。比方说，你过去被人骗了，对不对？你过去被人骗了以后，那之后呢，你想象到其他人的时候，你就常常会想到，哦，这个人会不会骗我？那个人会不会骗我？其实你想的是以后有没有人会再骗我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个未来的期待，未来的这个目标，就形成你现在生活怎么行事为人生活的一个动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未来我们在等待什么呢？我们在等待耶和华的日子。等待什么？等待审判。如果我们等待审判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在等待审判的话，怎么样形成我们现在生活的动力呢？以前我们在少年团里面常常唱一首诗歌，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说定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唱过啊？有些都有唱过，对吧？那当时候不明白什么意思，就每天都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今天也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明天也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那如果你从圣经来看，其实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啊，是不是今天呢？啊，如果你还在犹豫到底基督教是什么，那我要在这里说，我们相信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未来，在末日，有一天要有审判，有一天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在这个全能者的面前暴露出来，然后他会来审判我们。既然审判的日子要来，既然我们真的要经历到神的审判的话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活？要怎么样形成我们现在的动力？啊，其实先知就让我们看到，他当他描写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时候，他也是用同样的这个 motivation， 那同样的这个促进，要他们怎么样？要他们悔改。先知呼吁他们什么？你们要悔改，第十四节，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，宣告元素会，召集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，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，向耶和华呼求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呼吁他们悔改，而且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他呼吁三组不同的人悔改。第一组是谁呢？第一组是那些醉酒啊、 好酒的人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，醉酒的人呢要清醒哭泣，好酒的人呢要为甜酒哀嚎。第二组是谁？第二组是祭司，还有那些侍奉耶和华、侍奉耶和华祭坛的人。在第六节到第十节说什么？说祭司啊，你们要哀嚎，侍奉耶和华祭坛的们，你们要哀嚎。第三组是谁呢？第三组是那些农夫，那些什么？那些修理葡萄园的人。农夫啊，你们要惭愧。当我们看到这三组的时候，先知都描述他们悔改的原因。那我要这里，你们要注意，就是这个跟其实跟约西亚书、何西亚书有一点不同。那约珥描述的有一点不同。那为什么呢？他对每一组先知都描述他们悔改的原因。他们悔改的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悔改？因为田地已经荒凉了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些好酒的人，你们要悔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这些酒就要断绝了，葡萄树要被毁了。没有葡萄，你哪里来酒啊？没有葡萄树，你就没得酒喝，对不对？祭司，你们要悔改，为什么？因为奠祭和素祭已经断绝了。奠祭和素祭都是靠田产出来的，没有田产的，那你怎么献祭呢？所以你们要悔改。农夫，你们要悔改，为什么？因为小麦、大麦、庄稼都灭绝了，全部都没了，所以你们要悔改。所以当他描述这个荒凉的目的的时候，是要他们悔改，要他们哀嚎、悲哀、惭愧、痛哭。那这里跟何西阿书有一点重点上的不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，我们前半年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何西阿特意指出，为什么你们受审判？那为什么他们受审判呢？因为他们什么？他们犯罪了，对不对？他们犯罪了，他们有金牛犊，他们拜偶像，各样的罪。何西阿指出说，你们犯罪了，所以你们要受审判。但是在约珥书里面，你看到就连他提到醉酒的人，约珥也没有指责他们说，哎，你们醉酒，你们好酒，所以你们要受审判。那如果你读整本约珥书，这约珥书里面其实没有特意的指出百姓犯罪，所以他们受审判。所以约珥的重点不是哦，你们犯罪了，所以你们要悔改。他的重点是什么？审判要来了，所以你们要悔改。是不是百姓没有犯罪呢？不是的，百姓仍然犯罪。但是约珥的重点是什么？你们要看的不是单单你们犯罪，是看到前面的审判，是看到前面的荒凉。为什么这个重点这么重要呢？因为今天我们可能会以为，当我们看到这些天灾临到以色列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荒灾，看到以色列人被辱的时候，我们自以为，我们会以为什么？哦，因为他们该死，对不对？他们犯罪很多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该死，所以他们因为犯了很多罪，所以他们遭受到天灾，他们犯了很多罪，所以他们遭受到这些审判。那在新约里面同样有一个问题出现，如果你记得的话，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，跟随耶稣的人跟他在一起，那这些人呢就来问耶稣，你知道吗？耶稣，有一群的人，他比拉多呢就把这加利利的人的血跟这个祭物的血掺杂在一起。那无论你怎么样解释这段经文呢，那个重点就是这些人死得很惨，对不对？他们是不是犯了很多罪，所以死得很惨呢？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有没有说是的，他们就是因为犯了罪比你们多，所以他们就这样子的灭亡？耶稣没有这么回答。耶稣再提一个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有一个西罗亚的塔子塔倒了，死了一群人，是不是他们犯的罪比你多，所以他们死了？不是的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你们若不悔改，你们也要同样灭亡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说，你们问错问题了，知道吗？不是谁的罪比较多，所以遭受的比较惨，是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，你们都要灭亡。我想在这里，神的护理有的时候是很奥秘的。你会听到有人说，哦，因为日本啊非常的无神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么多的天灾，又有什么台风啊，又有地震啊，火山啊，什么都在他们那边，因为他们犯罪嘛，他们没有神。但是这个是很奥秘的，我们很难做一个判决。就好像我们很难说，哦，因为佛罗里达人犯了很多罪，所以飓风一直来，对不对？ 我们很难不能做这个判决。但是我想在约珥书当中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天灾，这个天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悔改。耶稣说，如果你们不悔改，你们也要如此灭亡。约珥说，你们要悔改，为什么？因为审判来了。是不是我们没有犯罪？不是的，我们有犯罪，是的。但是这些天灾的来临，要让我们看到，其实这个世界已经被罪所玷污，有一天神是要来审判的。所以悔改就成了我们每一个人所应当实行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那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，我们最著名的知道就是他钉了这个95条的在威登堡的这个城堡上钉了这个95条的 thesis， 对不对？那我们第一条是什么呢？大家请问第一条，他钉了95条，第一条是什么？我们是改革中的教会，对不对？第一条是什么？第一条就是，当耶稣基督呼召人要他们悔改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是呼召他们一个悔改的人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悔改是一生的工作。悔改不是我信主以后就不必再做了，不是说我以前犯的罪，我现在犯的罪，我以后犯的罪，我在信主的时候那一刻我悔改那就好了，以后我就不用再悔改。不是的，当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悔改的时候，他是呼召我们过一个悔改的人生。所以悔改是基督徒人生不可缺乏的一个层面，是我们从罪恶转向基督。当我们从罪恶转移的时候，就是悔改；转向基督的时候，就是信心。所以悔改跟信心是我们基督徒人生当中无可缺少的，每天必须要进行的一个层面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悔改，因为我们犯罪的时候是很具体的，对不对？你想一下，我们每个人犯罪，有没有说我今天我要犯罪，你要犯什么罪呢？今天我要犯贪心的罪，我就在那边想，我今天要犯贪心的罪。那我们每个人不会这样去想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贪心的时候是很具体的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要贪那个新的车，或者我这个月要不要奉献十一奉献，那我是不是要贪这个新的屋子，是很具体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要犯贪心的罪。那为什么我们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只说主啊，今天赦免我全部的罪，那我不去指责这个罪是很具体的，为什么我们不去悔改这个很具体的罪呢？所以我很喜欢在信仰告白里面有一条这么说的，当他论到悔改的时候，他说，人不应当以满足于笼统的悔改，每个人都有责任竭力为自己某项特别的罪认真悔改。在英文里面其实是蛮有趣的，他说 Repent of your particular sins particularly，就是为你很具体的罪具体的悔改。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要悔改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犯具体的罪，就是我们每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具体的悔改，具体的向神来承认我们具体在哪一个方面上得罪了神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，悔改，相信主。这个也是约珥书要他们所做的。你们要什么？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，宣告严肃会，召聚长老，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中向耶和华哀求。不单单只是很笼统性的一个悔改，很实际的，而且很具体的为他们的罪而悔改。那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这问题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能不能够单靠自己的悔改蒙神的赐福？那是不是我很真诚很真心的每天来悔改，靠着我自己的话我就能蒙神赐福呢？那答案就是 yes and no， 是不是？那我们先讲 no， 为什么不能？因为就连我们最真诚的悔改在神的面前还是被玷污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很喜欢清教徒所说的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要为我们的悔改而悔改，因为就连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，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的义行在神的面前是 filthy rags， 是那些烂摊布子，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的。诗篇130篇说，如果神要追讨我们的罪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神既是公义的，如何能够约纳我们的悔改呢？那在这里我想我们的答案又要跑回到耶和华的日子。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，所以我们当悔改。当我们的悔改怎么样蒙神的悦纳，又要跑回耶和华的日子。那怎么说呢？因为在耶和华的日子不单单是审判，审判过后上帝要修复他的子民。如果你读先知书当中宣告审判的，我们看到约西亚书、何西亚书里面这么多的审判，对不对？13章特别审判非常的严厉。但是整个约西亚书里面、何西亚书、整个先知书里面，审判过后仍然有上帝的修复。约珥书里面2章有修复。那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，就是刚才我们慕祷的经文，诗篇118篇。诗篇118篇，我从19节读到25节。这里说什么？给我敞开一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一人要进去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这是我们唱的诗歌，对不对？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拯救；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亨通。那熟悉弟兄啊，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，你就知道新约里引用了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就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匠人所砌的石头。而这里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成了什么？成了拯救的日子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个审判的日子成了拯救的日子？是不是上帝改变心意了？他说，哦，到新月了以后，那耶和华的日子就变成拯救的日子呢？或者是说，或者是神说，哎，审判，我们不要再谈审判了，我们现在谈拯救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不是的。耶和华的日子成了拯救的日子，因为神的审判提前，神的审判提前了。我们等待的审判原本是在世界的末了，但是神把它提前到哪里呢？提前到十字架上。当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这正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。审判谁的罪？审判你，审判我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以信心仰望他的时候，他代替了我们的审判。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不是审判的日子？是的，仍然是审判的日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耶稣基督身上，神施行了他的审判。但是耶和华的日子是不是拯救的日子？是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神给予我们他宝贵的怜悯，神给予我们他的拯救。所以我们的悔改蒙神的悦纳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我们很真诚的悔改，是因为我们的悔改透过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悦纳。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看到我们真诚的悔改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。这是耶和华的日子。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是要悔改。而我们真的能够悔改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蒙了他的悦纳。所以当我们来看约珥书的时候，那约珥书整本呢，看到这个荒灾，这个很恐怖的灾难的时候，指向的是耶和华日子的来到。而这个日子是审判的日子，先知呼吁他们要悔改，敬虔度日。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跟以色列人有很多相同之处，至少我们现在还在等耶和华的日子来到，对不对？当我们在等待这个日子的时候，我们就每天的悔改。而我们更相信我们悔改神是悦纳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了。所以我要读一段的经文，我读给你听，在彼得后书 三章第十一到第十一节。这里彼得当他想到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都要被烈火融化。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天天的悔改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为我们具体的罪，我们具体的这些所犯的各样的罪，来到神的面前悔改。我们有没有如此行呢？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不是常常转于罪，转向基督，在这个人生当中奔跑天路？约珥书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人生是悔改的人生。当我们看到天灾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不同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有一天会结束的，这个世界是被罪所压制的，宇宙万物都在等待神来更新整个世界。而在等待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透过悔改，透过相信来得胜我们的罪恶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在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主啊。是的，你透过约珥书让我们看到荒灾是何等的恐怖，看到天灾是世界伏在罪恶之下。但是主啊，我们也更向主你献上感恩，因为主啊，我们的罪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得到了解决。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我们得救的日子，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，因为主已为我们而死，不单为我们而死，也为我们而活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者右边，将来要来审判世界。但是主啊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保障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心是安稳的。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，求主你加添力量给我们，每天能够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常常悔改，每天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常常转向你，有信心来依靠你。我向主你献上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